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民数记十四章六到九节、24到30节、34到45节。第六节，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。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。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因地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，明天你要转回，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亚伦说，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，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，你们告诉他们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你们。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拣选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，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。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，一年顶一日，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我耶和华说过，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，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，在这里死亡。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，报那地的恶性，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。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，死在耶和华面前，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活着。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，他们就甚悲哀，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有罪了，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。摩西说，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？这事不能顺利了，不要上去，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，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。亚玛利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必倒在刀下，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，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却敢上山顶去，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。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，把他们杀退了，直到何尔玛。今天吴牧师带来的信息是要专一心志跟随主，请吴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照惯例啊，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安啊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好，我们刚刚慢慢的把经文读了哈，是比较多哈呀。其实我们删减了不少啊。那基本上啊，我想跟大家再回忆一下啊， 整个民数记的结构啊，记得民数记就是在做户口普查啊，在数算人数。那所以民数记就分成两大段啊，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啊，主要是数算出埃及的那一代的啊的那个以色列民啊。然后二十六章到最后呢，就是数算了这个第二代的啊的那些啊以色列民啊。好，那在第一大段这个对于第一代的这些啊以色列民来讲啊，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十四章啊是一段。那这一段在讲什么？这一段在讲说他们从西乃山出来，一直走到迦南地的边境的时候啊，就在那边啊，加底斯巴尼亚，那就在加底斯巴尼亚，他们就啊，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啊，他们就不上去啊，那这个就到了，就是从高高兴兴的出了西乃山，到了他们背叛神的十四章啊，这个一段，然后接着呢，他们就在旷野里面就逛来逛去啊，就逛了。总共逛了四十年啊，所以大概是这样。所以就是从第十五章到二十五章，就是他们在旷野逛啊。那今天我们读到的第十四章，等于就是他们到最后已经到了边境，然后背叛的那一刹那啊。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在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啊，就是说十二个探子上去探了，回来之后，那就把这个啊迦南地的实际的情况跟会众他们会众讲了之后，那由于这其中的十个探子啊非常负面的、非常消极的，结果造成了以色列民这个一个啊大声的喧嚷，他们就哀哭啊，然后开始就向这个摩西亚伦抱怨，那抱怨到一定的程度，哎，就抱怨起神来了哈，啊，就神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啊？那整个民族呢，就因着困难的环境，然后因为自己信心的不足，哎，结果相反的怪起神来了哈，为什么要把他们领到这个啊迦南地去？会死在那些巨人啊，那些很强壮的人的这个刀下，所以他们就想要另外再找一个领袖啊，再把他们带回去迦南地。那其中刚刚我们有读到的加勒跟约书亚，他们却对神那个应许坚定不移啊，他们完全不受环境的影响，然后而且仗义直言啊啊，他们结果几乎啊招来了杀身之祸啊！那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就出手了啊！神出手，然后神就非常气愤的想要放弃掉这些以色列民，然后就是说想说从摩西的后裔兴起一个新的国啊，就是把这个原来的以色列民就把它废掉了，想要重新立一个国，就是。由摩西的后裔啊，那如果当时神如果真的做，现在就叫什么，就是摩西国了，就已经不是以色列国。 OK， 好，那然而摩西在他神的家中尽一切的忠心啊，摩西就向神求情啊，结果神再次的饶恕了他们啊。那虽然神回复说好，那我就不灭他们了，但是呢神就判定啊，就是说好，就是二十岁以上的这一代啊，因为他们的背叛啊，所以他们就不能进迦南地了啊。那不能进迦南地，神还定了一个日期啊，神说他们要在旷野漂流多久，四十年啊，他们要在在旷野要漂流四十年，那漂流四十年是根据什么？因为他们去窥探四十天嘛，啊， 所以神说好，你窥探四十天，你就一天顶一年啊，一日顶一年啊，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在旷野啊逛四十年。那其实哈，其实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个四十年啊，其实四十年神所讲的哈，就是说从出了西乃山，一直到他们进了迦南地四十年啊。哦，我们应该这样看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们已经度过了几年了，就是从出埃及开始，你看出埃及之后，然后隔年的2月20号才出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隔了一年又一个多月了嘛，然后他们又在中途吃肉又吃了一个月啊，然后这个米利安又这个在营外又待了七天，有没有？然后又加上探子去探了四十天，所以这隆隆种种加一加，已经多少？已经一年又五个月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们之后真正的在旷野之后的在旷野逛，大概就是38年七个月了啊。但是这个四十年，神所定义的四十年，就是说他们从西乃山出来一直到进去刚好四十年，好，大概我们要从这样来看。好，那到最后呢，我们刚刚经文也读到了，神已经说好，你们就去外面逛了，你不要给我进来了。结果呢，当神处罚下来之后，他们又说我们要上去了。那要上去，摩西就跟他们讲，他说不要上去了，不要上去了，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了，你就听命吧，你们现在已经不适合再上去了，你们就照着神的话讲。诶，他们就不要，他们就还是要上去，结果一上去就被杀得一塌糊涂了，就又被打败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14章我刚刚讲到的整个大概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一起来学习啊，学习迦勒跟约书亚的榜样。神怎么样称赞迦勒跟约书亚？说他们另外有一个心智啊，他专一要来跟从我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要专一心智来跟随主啊。好，那我们很直接了当的，就从这两组人马 again， 我们再来，就是我们跟从主就不能三心二意。如果三心二意，主必定会疏远我们啊，必定得到神的疏远啊。那第二个事情，就是让我们跟从主，那必须要专一心智，那主必定会来赐福。就像赐福给迦勒还有这个约书亚一样啊。好，好，第一个三心二意，神必疏远啊。当以色列民听到的那十位的这个探子啊，这个没有信心的探子的回报的时候，那迦南地的困难之后啊，他们困难有哪些？城墙嘛，不容易攻。然后他们的百姓又这么高大，这么厉害，那他们结果怎么样？他们就大声的喧嚷，然后哭了一整夜啊！他们是因为胆怯与埋怨，然后拒绝进入迦南地，那进而开始刚刚提到了向摩西亚伦开始抱怨，早知道这样子的话，他宁愿死在埃及地或者是旷野都好啊。那他们接着开始抱怨神了，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迦南地给那些迦南人屠杀呢？那他没有提到说我们的妻子还有孩子们一定会被抓去然后当奴隶，以至于这个整个以色列民都决定要自己另外选一个领袖，以便带领他们又回到他们埃及啊，以前的埃及，然后继续他们的奴隶生活。当迦勒和约书亚向会众小以大意之后，那以色列民竟然 想用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啊。好，弟兄姐妹注意这里啊，这里的他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啊，在原文里头啊，希伯来文原文里面没有这二人两个字，就是打死他们。那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不只是这二人啊，可能也包括谁，摩西，包括亚伦啊，就是这些领导，所以他们才会说我们另外再找一个领袖来带我们回去啊。好，好，那所以那这些反应呢，就是反映出以色列民他等于是到了一个完全背叛神的旨意的地步，以色列民全然就忘记了神的大能啊。耶和华曾经降几灾来打击这个埃及，十灾嘛，每一灾都是神的一个神迹。后来又把红海分开，又从天上降下粮食玛拿来喂养他们，而且带领他们经过旷野。很显然的，他们还是不相信神的能力能够带领他们胜过那些巨人，也怀疑神的能力真的能够带领他们能够征服这个迦南地啊。如果大家都还记得的话啊，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些百姓的态度是怎么样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百姓是怎么昂首阔步啊，然后满怀信心啊，还高喊着什么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成了我的拯救，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，我要尊崇他啊。当时在顺境的时候是这样子啊。那现在就因着这个困难的环境恐惧，就要回到埃及去啊。那这种信仰的态度啊，我们就叫做是什么，三心二意，或者是心怀二意啊。圣经上常用心怀二意来讲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墙头草的一个心态啊，哪边对自己容易有好处就往哪边倒啊。那就像这些以色列民一样，神对以色列民的这种态度啊，这种心怀二意、三心二意、三心两意的这个态度非常愤怒啊，所以神才会这么讲。神说啊，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什么时候啊，我在他们中间行的这一切的神迹他们都没有看到吗？他们还不相信我要到什么时候？神就在这个时候也同时决定就不让他们进迦南地了。所以也讲到了，刚刚讲到了，除了迦勒跟约书亚可以进去之外，其他人都必须要都不能进去啊。而且就刚刚提到的，他们窥探了40天，然后一年就等顶一日，一日就顶一年啊，他们要担当40年的罪孽，然后在旷野要毫无目的的漂泊漂流40年啊。这也用来显明神与他们疏远了，特别在这个经文上讲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这就是三心二意、心怀二意的结果。这是以色列民对神的一个背叛，那最后惹来神的一个惩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大部分人我们都向往什么，一个光彩的高峰啊。我们如果能够有那个光彩的高峰，我们都很向往，但是我们大部分都不喜欢那个困难的低谷啊。但是呢，忠心的信徒不管是在顺境或者是在逆境，应该是对主始终如一的信靠跟顺服才对啊。来，一起来读雅各书啊这一段经文。来，开始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，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啊。心怀二意，三心两意的人，在信仰上容易动摇啊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啊，随波逐流啊，无法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特别在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更要专一啊，不要疑惑神的大能跟恩典。当我们心怀二意的时候，神会远离我们，因为神要求我们要全心全意的侍奉他啊。除了困难环境容易使我们三心二意之外呢，如果我们依靠的是错的东西或是信念，那也会有三心二意的情况啊。好，我们一段很熟的经文，在启示录三章十五到十七节，我们也来读一次好不好？来，开始。我知道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才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好，这段经文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啊，三心二意的人会失去神的同在跟祝福啊。这段经文弟兄姐妹，是主要是神在责备哪个教会？在启示录是责备老底家教会啊，对，老底家教会啊。好，他责备那教会的信徒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人退休后都跑去哪里？去加州啊，有些去这个去佛罗里达啊，为什么？不冷不热嘛啊，是不是？有时候这里我们想说冬天太冷了，有时候夏天太热了，诶，跑去一个不冷不热的地方不是很好吗？那这里神为什么说你要嘛就冷一点，要嘛热一点，不要不冷不热啊？呀，好，那其实这是什么问题呢？其实我就给大家看这个地图啊。好，老底家教会啊，它的地理位置啊，它的东边十英里左右呢，有一个叫做哥罗西啊。哦哦哦，OK， 哎，按错。好，老底家是在这里嘛，哈。好，东边哥罗西，哎，然后北边有那么希拉波利，啊，好。那这三角地带当然很繁荣啊，就像我们现在住的这边 ，DC、马里兰，还有 Virginia 哈。叫做什么？我们叫做 DMV 嘛，哈 ，DMV 有点类似了，哈。好，那这三个地方特点是怎么样？这个希拉波利呢，它那边文明是有那个热的温泉啊，那热的温泉温度高嘛，那温度高可以杀菌啊，所以你去泡温泉的话，当然就是有这个效果。那哥罗西那边呢？它是很文明的，它那边的溪水清凉啊，透彻，然后很好，是很好的那个清凉的矿泉水啊。那这个老底家这里呢，它刚好地势比较高，然后它也比较缺水，所以它的水啊，很多水是从北方过来的。那北方过来的那边温度热，它透过管子，然后流到它那边的时候，就已经变成温温的了，也不是那么热，也没有办法凉，所以就变成这样。所以说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？ 就是你要有作用，要么你就热一点能够杀菌，要么清凉一点成为矿泉水，你不冷不热没有作用，所以神说什么就把你吐出去了，没有作用，这意思是说没有作用的基督徒。那还有呢，老底家这里啊，它的特色是什么，它是一个商业交通的一个中心，所以商业发达繁荣富裕的一个城市啊。主后差不多60年的时候，那边有一次有大地震，然后整个城都几乎都毁了。哎，但是怎么样，他们拒绝了那个罗马那边皇帝的资助啊，他们自己就有钱把它重建起来了，所以是有钱的地方。医学也蛮发达的，那边曾经有一个医学院，而且据史料记载，老底家的医生制造了2种药，然后非常有名，那可以医治眼睛，那个药膏可以眼睛跟耳朵，那这一切都是医学方面的知识很强。那边畜牧业也很好，它产了那个黑羊啊，那很多黑羊毛啊，所以就制成了那个衣服业哈，非常好，纺织业好。但是神说，你们说你们已经富足，已经发财了，一样都不缺，真的一样都不缺哈。所以他们要医学有医学，要知识有知识，要钱有钱啊，要衣服有衣服穿，但是呢，神对他们说，你们却不知道你们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以及赤身的。那这些刚好都是他们的强项啊，他们有眼药，他说瞎眼的，赤身，他们有衣服穿啊。好，那这在强调什么？强调就是说，这些人因着他依靠着他有的那个财富，他有的知识，他有的能力，结果就成为一个什么？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了啊！好，这个主要在强调这里啊。所以同样的啊，我们如果依靠了不对的东西，那也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三心二意、心怀二意的一个基督徒。那这样子，在神的眼中就会变成我们是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啊，所以也让我们啊明白，你的车子是加这个啊一般汽油的举手，无铅汽油的，好，请放下。有没有人加这个柴油的？好，都没有人加柴油。早期是有很多，其实也有很多。好，有没有人曾经加错过柴油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那很厉害哦。我认识的一个人哦，他就有一次就真的加错了，就是因为那个同一个加油的那个哈，他有两个棒子，结果他拿错了，就真的加错了，就花了很多钱去清理。一样的哈，加汽油的就要加汽油哈，那不能说汽油又加了柴油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说礼拜天到教会是加那个无铅的汽油，礼拜一到礼拜五、礼拜六就加那个柴油哈，你的机器会坏掉。你的引擎发动不了，你没有动力啊！同样的，我们是主的人啊，我们心里放的就是主啊，就是全心全意，你不能三心二意，又加这个又加那个啊！所以这也给大家一个提醒。好，第二件我们学习专一心智，主必赐福啊。相对于其他的探子，他们的哭闹哀嚎，但是加勒跟约书亚，他表现出乐观跟积极，那特别是对神的信心， 加勒和约书亚相信神的大能必能够带领他们夺取迦南地啊。他们说，来，我们再一起读一次，来，开始。对以色列我们今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它赐给我们。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可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保护他们的偶像神明已经吓跑离开了，怕他们。 OK， 好，加勒和约书亚的忠心，神称赞他们，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心智，专一跟从我啊。那与埋怨与那些埋怨以色列人不同哦，他们对神的应许毫不怀疑，愿意勇敢地进入应许之地。那我就把他领进他去过的那地，这神说的啊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专一的心智呢，意味着无论环境如何，我们仍然选择忠心顺服神的话，而不是凭眼见或感觉啊。许多人因着环境而动摇他的信仰，但是真正的专一心智，即使看似不可能，仍然愿意跟随主的带领啊，跟随神的带领。专一的心智，弟兄姐妹，要跟随神，能够使我们成为神喜悦的人，就好像加勒和约书亚得到神的赞美一样啊。所以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才能够进入啊迦南地。专一的心智是指一个人全心全意的追求某个目标，而不受外界的干扰啊。圣经上有多次提到专一心智的重要啊，就好像是马太福音6:24这里有提到，他提到一个人不能怎么样，不能侍奉两个主啊，不能侍奉神，然后又侍奉马门啊。马门是什么意思？马门是钱财、权力啊，就是这些利益、钱财啊。那这段经文当然是强调专一的心智的一个重要，提醒我们专心侍奉神，而不是分心于世俗的事情啊。弟兄姐妹，再一次，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，是神用重价买来的，乃是属神的子民啊。但我们的心若向着地上的财物，那他就会霸占我们的心啊，成了我们的，让这些财物变成我们的主人，叫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受他的支配还有奴役。他会夺去神子民对神该有的这个侍奉，所以他爱钱财就没有办法专一的能够来爱神。我们不能又爱神又爱钱财，就像耶稣提醒我们的。所以今天其实信徒我们碰到一个最大的试探啊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想侍奉两个主啊，就是既要侍奉神又要侍奉马门，结果被忽略的哈，被忽略的常常都是神这一边啊，很多时候都变成这样。英文有一句话哈，因为有一句话叫做 "If Jesus not your Lord of all"， 如果耶稣不是你所有的主啊。Then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. 如果他不是你全部的主的话，耶稣就一点都不是你的主了。这意思在强调，要强调就我们是全心全意的，完完全全的。耶稣教导我们，若有人要跟从耶稣，就当舍己，专一的心智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。阿们。专一心智能够使我们有更好的来完成神的使命，然后神给每个人都有特定的使命跟呼召，所以专一的心智能够使我们更好的完成这些使命啊！来，我们一起再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？来，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，来开始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保罗的专一心智使他能够不断的往前进，来完成神的使命。每个信徒其实都应该立定以跟从耶稣基督为人生的目标，应该都是要这样，要努力专注于这个目标，排除一切的干扰。那这样不单是要忘记过去那些灰心失败不如意的事，连从前那些种种的成就辉煌的事迹也要置诸脑后啊！面对前方，然后眼睛望着标杆，全力以赴往前奔跑啊！专心一致，以前的失败灰心不如意的过去，常常会影响到我们前进的动力，也影响到我们的信心。那同样的，太陶醉于过去的成就或者是荣耀，也会因着太满足于过去而影响到我们前进的步伐。所以保罗才会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要竭力的追求啊。所以竭力追求的目标是什么？就是专心一致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如此就能够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些奖赏啊。好，我们如果说到这个宣教的话，中国有谁？有戴德森啊。如果到印度的话，就有威廉克里啊。好，那这个大卫李文斯顿，就是我们所称的所谓的非洲之父啊，就是他是往非洲去传福音的。这个李文斯顿呢，他是出生于1813年啊，他的家庭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啊，都是很虔。那他们家里面挂着的有一个啊，对他们家人的一个训诲，就是宁愿诚实而穷，不愿虚谎而富。因为他们家很穷啊，他们家很穷，所以也因为贫穷呢，造就了这个李文斯顿的一个人生的品格哈，还有他的一个做事的原则。他说，第一个呢，就是坚守着勤劳的美德，非常勤劳哈，因为没有钱啊，不会因为这个生活困苦，然后就这个丧志灰心啊。第二个，他就是节俭的生活，保持一个节俭的生活。第三个呢，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啊。第四个最重要的，第四个就是敬畏上帝。而且他讲，敬畏上帝是上帝塑造他性格的一个钢骨啊。敬畏上帝成为他啊，塑造他人生性格的一个钢骨。那李文斯顿呢，他后来就进了医学院啊，考进了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个医学院。他准备成为一个 宣教士的医生，然后他立志要用这个医术来作为宣教的工作。那他计划要到中国宣教，他计划要到中国宣教。然后呢，很不巧，就在1839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发生什么？中英就爆发了鸦片战争，对，鸦片战争是，那所以往中国宣教的大门就关了哈，那就关闭了之后，结果呢，他刚好就在伦敦逛街的时候啊，就听到了一位从南非回来啊、英国的一个宣教士，他叫莫菲特，哎，他就在那里讲他去南非宣教的事情，而且也提出了一个贩卖那个奴隶的那个主张啊，因为那个时候贩卖黑奴很严重嘛，所以因为他讲到在非洲内陆啊，有千千万万个人哦，他们都还没有听过福音，所以李文斯顿啊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场，虽然那边非常困难，他知道。他知道那边困难，但是他就这样1840年27岁的他就这样告别了家乡，他就登上了远洋渔船往非洲去了。去了之后果真是很困难，非常困难，他就在里面走路跋涉，他走过的路太远太长了。然后他在有一次他在村庄里面就听到了一阵的那个凄惨的哭嚎声啊，很惨啊。结果他发现原来是当地啊有一个妇女被狮子吃掉了。然后他就写着，他在他的日记上他就写着，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绝望的哀哭，这么绝望的哀哭。”他说：“但愿。”这个绝望的哀哭不止在非洲的山谷间回荡，他希望也能够传到普世基督徒的耳中，因为这些非洲的居民他们没有盼望，因为他们没有上帝，他们生的时候没有盼望，死的时候也没有盼望。那有一次呢，就在非洲，而且是在18几年的时候，你知道那边很多野生动物啊。有一次那个狮子啊，就攻击他们的那一区嘛。结果他就跟另外一个土著啊，就是那边的一个也是很忠心的居民啊，就一起来保卫这个村庄啊，就跟狮子搏斗了嘛。结果差点被咬死了，就是李文斯顿后来他的左胸哦就被咬到了，胸部有11个齿痕，然后左手那一次受的重伤之后，现在之后呢就没有办法举重物啊。那这些看起来很不幸，但是却成为李文斯顿身上对非洲人爱的一个标志啊。之后呢，这个非洲人就做了这个雕像来纪念他。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又写到一句啊，他说：“当我决定把我一生压注在基督身上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啊，我自己是这么渺小，这么没有筹码。”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，我还能够做什么？我只是把少少的五饼二鱼的信心献给主耶稣而已。那李文斯顿他一生探险最大的特点，他说他经常走错路，因为在非洲常常走错，但是呢却因为走了错路却走出比原来更好的道路。他说怎么样？他说：“你箴言3到 三章五到六节这么讲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道路。这个是他的一个亲身的经验，原来要走的路走错了，反而让神带出更美的这个道路。他后来在1873年他犯了严重的疟疾，后来就死在非洲了。他死的那个当下呢，他正跪在床上跪在床边祷告。后来李文斯顿的心脏就埋葬在非洲一棵树的底下，来作为他们非洲的永远的纪念，就是李文斯顿的心都在非洲，他的心。那他对这个的贡献呢，不只是传道的果子，因为现在后来统计，他路过的地方现在已经有超过2亿人以上的基督徒了。那他对不只是在神的国度，他对社会上贡献也很多。他把这个非洲他经历的那些比较细致的地图都画出来了，而且把野生还有植物的这些特征也都做出来啊，很多事情。他的一段回忆啊，有人说我为非洲付出是一种牺牲，但是他说呢，与其说这种牺牲，他说这比起耶稣为我钉十字架的浩大恩典又算什么呢？这是一种恩典的特权。不管环境有多恶劣，李文斯顿他专一的心智，他专一的心智跟随主，服侍主，这是我们的榜样啊！我就扩充他刚刚讲的，不是一种牺牲，比起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浩大恩典算什么？我们昨天也有姐妹说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的苦痛，比起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，我们又算什么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目前如果正面临不管任何的难处，身体上面的、工作上面的、家庭上面的各种困难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来仰赖耶稣基督的名光啊，依靠他的能力，他必定能够带领。
随主耶稣，好，专一心智跟从主。第一个，专一心智，我们不要三心二意，这会让神来梳理我们，让我们不要三心二意，让我们要专一心智，必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祝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慈悲天父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啊！你今天从你话语给我们的一个启示，主也让我们真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来专一心智，来跟随主，来服侍主。主也让你的大能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更显出完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